大家好，我是 John， 是两年半聚会的其中一位牧师。在我们开始查考这段很长的经文之前，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求他的帮助。耶和华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我们赞美你，我们圣洁的神。我们承认我们是瞎眼的可怜的罪人，但是我们感谢你，由于你圣洁的怜悯和慈爱，你光照了我们，使我们能够信靠你的福音，从而得救。我们现在求你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光照我们，教导我们怎么生活，怎么等候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再来。阿门。在我们开始查考今天的经文之前，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作为神的子民，应该怎么做决定？这是不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估计在座的朋友们，不管是谁，都会面临着一些不同的决定。某些决定是小的决定，但某些决定却是很大的决定。那我们作为神的子民，应该怎么做决定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个基督徒，他正在面临一个算是比较大的决定。小黎是一位金融从业者，他刚刚搬到上海，通过几个面试之后，他有两个工作机会。第一个机会让他觉得特别兴奋，因为这个机会是在上海最高的楼环球金融中心，为一个非常有名的银行工作。第二个机会是在一个比较小的但也不错的银行工作。小黎当然很想接受第一份工作，但问题在于第一份工作的工作时间很长，他如果接受这份工作的话，很有可能无法去周中的查经班，而且周末经常要出差，所以会失去很多学习神的话语的机会。但另外那个小的公司没有这些问题，工作时间还是比较好，9点到6点。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小黎被迫使离开，小黎的教会被迫使离开他的楼，变成小组了，让小黎觉得教会的事情很脆弱，很渺小。那么现在他应该怎么做决定呢？小黎作为基督徒应该怎么做决定？我们作为神的子民，我们应该怎么做决定？其实以赛亚书的原先读者们也是面临类似的一个问题，一系列的问题。不管是701年亚述帝国攻击了他们，还是公元前586年巴比伦帝国征服了他们，拆毁了耶路撒冷，将它掳到巴比伦，不管是这两个事情的哪一个，在他们的眼里，神的事情看起来是很脆弱的。他们应该在想，神有没有放弃我们？神有没有变得很软弱？我要不要信靠神，侍奉他？还是我要不要追求和信靠周围的人所追求和信靠的、依靠的东西？神借着以赛亚向他们传达的信息是什么呢？我们会看到，如果我们有明白以赛亚这段经文的信息，如果我们要明白它的话，2章5节是一个关键的经文。让我们一起朗读2章5节。2章5节是说：雅各家呀，来吧，我们要在耶和华的光中行走。 以赛亚的预言会作为一种光来光照他的读者们，让他们明白未来必然会发生什么。神这样借着以赛亚的话语的目的是让他的子民按照必然的未来而生活，在必然的未来的光中行走。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夜间走路的话，如果没有光，我们是不是很容易就会摔倒，把自己弄伤？但是如果我们有手电筒，现在很多手机也有手电筒的功能，对吧？如果我们用这个功能，我们可以看到前面的路，我们就知道应该怎么走，就不会摔倒。同样的，神借着以赛亚的话语让他的子民在必然的未来而行走，这样他们和我们不会摔倒。让我们现在来查考这段经文，为了来行走的在他的光里。其实这段经文会继续和进展上个礼拜的主题，那就是犹太人的首都耶路撒冷的审判和救赎。以赛亚也会用另外一个方法来描写耶路撒冷，那就是西安。每次我们听到西安，我们要明白以赛亚讲的不是，当然不是中国的西安，是耶路撒冷的另外一个名字西安。单张上面让我们看到经文的结构是个三明治结构，外面的面包就是 A 和 A 片，描写的是西安未来的救恩，里面的肉就是 B， 描写的是悖逆的西安跟世人要受审判。如果用麦当劳的巨无霸，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人喜欢麦当劳的巨无霸，我很喜欢来看的话，最里面的一层面包就是 C， 是一个吩咐。待会儿我们会思考这些内容的意义，但如果我想告诉大家，如果你忘记一切，你就要记得两件事情，那就是未来会有什么，会有一个救恩救赎，还会有一个审判。未来，神的必然的未来会有这两个成分。好，那让我们看查考。不过在我们开始查考之前，让我们继续思考，当我们阅读以赛亚书这个书，我希望我们都在阅读它。其实在学习旧约的时候，大家会看到我们会查考比较长的经文，今天是四章，再过几个礼拜是好几章，应该是最长的有七八章，很长。所以如果大家没有提前阅读的话，肯定是听讲到的时候就很难去掌握它的意思。那么阅读它既不像阅读新约的书信，像罗马书，它也不像读福音书。以赛亚会把表面上没有什么联系的事物放在一起，为了传达一个信息。所以当我们学习它，我们不仅要集中于每一个神谕，我们也要退后一些，把不同的神谕放在一起，为了聆听神向我们传达的信息。整个过程有一点像在画廊看一个三联画。去年我们这里的某些人有参与陈颖所带领的一个大英博物馆的一个 tour， 我们就看见一个三联画，一二三，一幅画，但有三个部分，非常有意思。你首先要自己的分析每一小画的部分，然后最后你会退后看整个画的意思。同样学习 以赛亚书我们要学习这样做，分析不同部分，然后退后看整个一幅画，整个信息是什么意思。我希望今天我们会看这些不同的部分，然后一起退后思考它整个意思。首先让我们查考二章一到五节，这五节经文确实很奇妙，它描写未来被救赎的耶路撒冷的情况。在第一节，以赛亚宣告了新的一个末世的开始，然后在二到四节他描写了未来被救赎的西安的情况。第二节开始，在末后的日子会发生什么呢？以赛亚说，耶和华殿的山必被建立，超乎众山必被高举，过于万灵，万国都要流归这山。以赛亚为什么提到锡安山的高度呢？他在这里使用了具有比喻性质的语言，这个殿这么高，代表它被认为是唯一真实的可以跟神有进行交流的方法。当时人会爬山去敬拜神，这座山是最高的，就代表，而且万国都归流他，就代表他被认为是唯一的能够跟神进行交流的方法。然后在第三节，以赛亚就告诉我们关于这些流上锡安山的人的话语，让我们一起来朗读第三节。我们上万国这样流向耶路撒冷，是为了学习神的道、神的话语，并且为了遵行，为了把他的道活出来。二章四节也告诉我们，神不只是会受万国的敬拜，他的话语不只是会受到万国的学习，他也会做万国的审判者，而且他审判的结果就是平安。列国会把武器融化成园艺用具，他们既 不会再攻击彼此，也 不再学习如何进行战斗。这是个很奇，确实一个很奇妙的图像。以赛亚描写了万国向耶和华的敬拜、学习和服从。他在结束这个图画之后，就在第五节写了这个我们刚刚所读的吩咐：亚各家呀，来吧，我们要在耶和华的光中行走。以赛亚要让原先读者和我们在耶和华的光中行走，他的光就是那必然的未来。不管是原先读者们还是我们，我们要在神的光里行走，按照他应许的必然的未来行走。待会儿我们会思考，在他的光中行走到底是应该怎么去应用的。但是让我们首先查考这幅五联画的第二个部分，二章六到二十一节。在这段经文里我们看到什么呢？在这一段，以赛亚宣告亚各家将要跟高傲的世人一同降杯受审判。这一段有一个戏剧性的开始，耶和华呀，你离弃了你的子民亚各家。为什么耶和华离弃了他们呢？第六节到第八节让我们看到答案，是因为他们放弃了对耶和华的依靠，为了去依靠东方人的迷信、外族人的联盟、金钱、马匹、偶像。我们是不是能够看到跟二章三节和五节的一个很明显的对比？亚各家应该 在神的光里行走，通过学习和活出他的话语。但是他们却没有这样做，他们反而模仿了万国。他们应该做万国的榜样，但是他们模仿了万国。虽然神的律法吩咐他们不要像万国那样累积金钱和马匹，不要崇拜偶像，但是他们就是那样做的。其结果是什么呢？第九节，其实第九节新译本翻译的不是特别好，英文翻译的比较好，其实原文特别有意思，直接的翻译就是，所以亚当降杯，不要饶恕他们。亚当，大家应该都知道亚当是谁，对吧？为什么突然提到了亚当呢？因为雅各的家的行为让他变成像亚当那样的悖逆者。原来以色列是从亚当被拣选出来，为了顺从神，为了作为万国的光，为了得福。但是他们那样悖逆神，悖逆了他的律法，他们就成为像亚当一样，像整个人类一样，因此他们就受到了整个高傲的人类要受到的审判。以赛亚为我们描写了这个可怕审判日的图景。其实在整个圣经中，你不容易找到那么生动的关于审判的一个图景。第二章第十节，要进入岩洞，藏在泥土中，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到那日，眼目高傲的人必降杯，性情骄傲的人也必俯首，唯独耶和华被高举。在那日，人类高傲和骄傲是神所厌恶的，他会，并且他会审判的。然后在二章十三到十六节，以赛亚宣告了神要攻击以色列的东西。当时的黎巴嫩所有高大的香柏树、高山、高台、踏实的全枝。现在是什么呢？如果当时的东西，如果现在要做比较的话，有哪些东西也是高楼、高科技、高等教育、高价值、名牌、高地位，就是所有人家会依靠的、会夸耀的、会使人高傲的那些东西，神都会攻击他们。在二章二十，以赛亚让我们看到人会如何对待他们原来依靠的东西，他们会把他们抛弃给田鼠和蝙蝠，为了能够进入磐石缝中和岩石隙里，躲避耶和华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确实一个很生动又是一个很可怕的经文，让我们明白最后的审判会怎么样。那我们应该如何总结这个第二个审谕呢？上一个审谕让我们看到，原来看起来软弱的和卑微的耶和华会被高举。这个审谕让我们看到，原来的人在人眼里被高举的东西，包括高傲的人，会降卑，并最终会受到神的审判。神的子民原来应该依靠神，但他们跟人类一同依靠了迷信、金钱、人际关系、联盟以及偶像，所以他们最终也会降卑，会受审判。让我们现在来思考这一幅五连画的中心部分，那就是二十二节。这个吩咐是跟前面那个部分有关系，也是跟后面那个部分有关系。它就是这一段经文的中心。我们这样看，它会让我们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他是怎么写的呢？以赛亚说，让我们一起朗读他二章二十二节。你们是一本，这里翻译诗人，在原文也是亚当。这整句话是不是会让我们想到，在创世纪中，神创造亚当的时候，创世纪二章七节是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 造成人形，把圣气吹进他的 鼻孔里，那人就成了有生命的活人，名叫亚当。神要借着以赛亚来帮助我们正确的看待人，人是被神创造的，他鼻孔里的气息都是神赐给他，他每一次呼吸都要依靠神。所以以赛亚的意思就是说，既然人是依靠神，你不要依靠人，依靠人很少。其实以赛亚 在以赛亚的眼里，不管是任何依靠，如果不是出于神，那就是人。你比如说第八节，依靠偶像，最后偶像是也是被人所造的。所以按照以赛亚书的理解，其实有两种选项，一个是依靠神，一个是依靠人。以赛亚的吩咐就是不要依靠人。现在让我们看到第四个部分，三章一节到四章一节，我们不会花很多时间在这一段，就是这一段用了这个不要依靠人的原则来宣告当时的西安的审判。经文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到十五节让我们看到西安的男士的审判，然后十六到四章一节让我们看到西安的女士的审判。我们会快速的学习这两个部分。这两段经文的第一个关键动词是除掉，耶和华的审判是通过除掉。三章一节我们会看到耶和华要除掉人所依靠的和所依赖的，然后从二到三节我们就明白，我们就发现人所依靠的依赖的是着什么？他是着所有有地位的男士。为什么他这样审判呢？西安的居民正是因为依靠这些人而没有依靠神，从而放弃了对神的依靠。三章十六节到四章一节又让我们看到女士的审判。为什么他们受审判呢？十六节告诉我们，是因为他们的高傲，他们所依靠的是他们看来是他们华丽的服装，而不是神。所以在十八节神说他要除掉他们的服装和佩剑，然后列下来了一大堆的服装和佩剑。我们可以把二十一世纪的奢侈品放进去， LV 的包、 Gucci 的鞋、爱马仕的包、 Prada 的鞋，巴宝莉的围巾Burberry 的围巾，耶路撒冷的女人因为过分的珍惜这些东西就变得高傲。但是以赛亚警告他们，正如第二章那样，高傲的不依靠神的会受审判。第二十五节告诉我们，他们的勇士必死在战场。以赛亚这里指的应该指的是耶路撒冷被巴比伦 侵略和拆毁的审判。那这意味着西安是完全被拆毁掉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继续到第五个最终的神谕，4:2-6。在这一段，我们再一次看到被救赎的西安的状态。在我们去度假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很喜欢上网，提前看到我们想去的地方的一些照片？这样会吊我们的胃口，让我们特别兴奋，因为我们已经开始看到我们未来想去的地方。那么，亲爱的朋友，正如第二章是一个特别生动的，让我们明白最后的审判会怎么样，这里第四章也可以让我们特别的兴奋，因为让我们开始看到未来的西安，我们基督徒要承受的新西安的样式是怎么样。让我们享受这个神谕。4:2说，到那日从耶和华那里发生的苗必华美荣耀。耶和华的苗是什么呢？其实这里不是特别清楚，但当我们继续读，我们就会发现是耶稣基督，是弥赛亚。2:2又宣告这个苗的美好的影响。然后3-4，在3-4，以赛亚提到了耶路撒冷居民的情况。我们在这里看到将来会有一个炼净的过程，神会通过审判的灵和焚烧的灵洗去所有悖逆他的人，然后剩下的余民，就是那些登记在活人的名册上，都会被称为圣。这个圣洁的余民会享受什么样的福分呢？5说，然后耶和华必在西安全圣之上，并会众之上，在日间创造云和烟，夜间创造有火焰的光亮，因为在一切荣耀之上必有遮盖。日间会有云和烟，夜间会有火焰和光亮，这会让我们想到圣经中的哪一卷书？出埃及记。就是出埃及记。为什么以赛亚要让我们想到出埃及记的这些象征呢？其实他们代表神与他的子民参与一种新的出埃及。我们在以赛亚书会继续看到这个主题。在旧约，神救赎了他的子民脱离埃及的捆绑，去承受耶路撒冷，承受应许之地。但是在以赛亚书，神与他的子民要参与新的出埃及，被救赎，脱离神的愤怒，去承受新的耶路撒冷，承受新天新地。在出埃及记中，云和烟、火焰和光亮代表什么？他们代表神的同在。在出埃及记，我们看到了神与他的子民的同在会有怎样的结果。因为他们背逆了神，铸造了金牛犊，耶和华就杀了3000人，他们无法跟一个圣洁的神同居。那么在新的锡安山的居民要面对那样的结果吗？6说，也必有停止，日间可以使人得阴凉，避炎热，也可以做避难时藏身之所，或做躲避狂风暴雨之处。以赛亚在这里又用了比喻性的语言，他要让读者看到神的子民是舒适安全并且能够得以保全的。 他们不用再害怕受到神审判的狂风暴雨，他们住住在神所预备的救恩的亭子，会很安全。二章五节用的 遮盖这个词，是遮盖新婚夫妇睡觉的地方。神和他圣洁的渔民会永远享受美好的关系。我们刚刚花了时间一个一个来欣赏这幅五联画的不同部分。征服画，让我们现在退后来享受整幅画，也就是说整个二到四章的内容。如何来总结他的信息呢？以赛亚要让他的读者们在耶和华的光中行走，他要让他们按照必然的未来而生活。未来哪些信靠耶和华的必然承受一个修复的耶路撒冷，所有依靠人和不依靠神的人，所有悖逆神的人，不义高傲的人，必然受到神的可怕的审判。神的子民要在耶和华的光中行走、信靠和侍奉神。那怎么，我们应该怎么应用这个信息呢？让我们思考原先读者们，他们已经被掳到巴比伦，他们的首都耶路撒冷被完全拆毁，在他们的眼里神是怎么样？耶和华神是很软弱，是很脆弱，有可能也是完全放弃了他们，而且周围的人的那些东西肯定非常吸引他们，他们很容易被吸引去敬拜巴比伦的偶像，而且也不只是偶像会吸引他们，也是周围的人依靠金钱、依靠人际关系、依靠人世人所依靠的东西。那 读到这段经文或者听到这段经文，应该怎么帮助他们？应该提醒他们，耶和华神并没有放弃他们，他并没有变得软弱，他的审判是因为他们原来的悖逆，他还是很珍惜他们，他还是爱他们，他还是有一个荣耀的未来，他有为他们预备一个新的耶路撒冷，悖逆他的要面对审判，侍奉他的、信靠他的会承受一个荣耀的未来。所以他们要做什么？他们要在这个光中行走，他们要继续信靠耶和华，继续跟随他，远离那些偶像。那让我们思考我们应该怎么应用。让我们思考小黎，他的教会被迫使分成小组，他在面临一个什么样的选择？要不要选择那看起来特别好的工作，在那么高的楼，而且那么有名的公司，虽然时间长，但是还是特别吸引他？还是他是不是在另外那个比较小的银行？那读到这样一个经文，应该帮助他明白，其实未来会怎么样？应该帮助他明白什么样的决定是一个好的决定，应该让他来行在耶和华的光中，就是他按照他必然的未来做决定。他应该会帮助他更珍惜那未来的西安城，更珍惜未来神为他所预备的，应该帮助他像第二章的那种开始的那种神谕，重视学习神的话语，因为明白这个就是最终会让他承受那永生，就是在新的耶路撒冷的未来的方法。 而且即使是一个非常好的工作，但是另外那个在环球世贸的那个工作其实也不会帮助他，也可能会 阻挡他得到那最后的西安城。整个 四章的内容应该帮助他，因为明白未来会发生什么，就做一个正确的决定，选择那个可以帮助他继续去教会，继续学习神的话语的工作。那 让我们思考，我们今天这里的这些人，对我们来说，如果我们思考我们所面临的决定，行在耶和华的光中行走，应该意味着什么？我们是不是应该更重视未来？我们是不是应该明白，其实只有两种选项，只有两种可能性，一个是承受那新的耶路撒冷，另外一个是面对神的审判。这个是不是也会帮助我们做决定，帮助我们更重视耶和华的侍奉，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神的侍奉，并且远离任何会威胁我们承受那最后的救恩的最后的新耶路撒冷的选项。所以让我们待会儿在小组分享的时候来应用这些经文，并且帮助彼此应用到我们自己所面临的不同的选项，让我们在耶和华的光中行走。 Amen。